继续交通以赛亚书的三十章第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正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我想在过去这几次的交通里面，我们对这句话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就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常常落在就是亚述跟埃及这两个强权的手中。一方面我们常受亚述的逼迫，一方面我们常常求埃及世界的帮助。亚述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常常逼迫我们，换句话说呢，当我们在跟随主的这路上，不知不觉我们很容易就落在一个宗教的仪式里面。我们有固定的聚会，我们似乎也有外面的追求，我们好像也没有缺少读经跟祷告的生活，但是慢慢慢慢的，好像我们就失去与主那个真实活泼的交通，不知不觉我们就容易落在一个好像用嘴唇来亲近他，但是心呢却是远离他。如果我们在主的光中，我们会看见我们的一天的思想有多少是落在主之外的事物上，这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亚述的逼迫，使我们不知不觉好像外面还维持了一个生活，但里面呢跟主没有这么的亲。所以这是亚述的逼迫，而且不知不觉我们会落在世界的里面，结果呢我们就没有安息，不但没有安息也没有力量，结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让我们缺少属灵的能力，缺少那更深的安息。我们常常被许许多多事物所搅动，我们被追逼，结果仇敌就赶上了。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神儿女常有的经历，而且因为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就觉得好像这是习以为常，这是应该的。但主的话很清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安息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那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那边也特别提到我们应当竭力的来进入这个安息。第四章十一节他说，你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这边特别提到了那一个安息。所以有一个安息是特别被标出来的，称为那一个安息。那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呢？就是四章第十节所讲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讲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这个安息呢是好像神歇了他的功的安息。然后第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这个安息，这个特别标出来的那个安息呢，乃是为神的子民所存留的，是为着我们，是我们的产业，换句话是我们应该要得着的。所以希伯来书呢就讲到，以他们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进迦南这个背景来做预表，就是说当他们进入迦南的时候呢，就进入了神给他子民的那个安息。他是用这个背景来提到安息换句话说，他们在旷野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大概四十年之久他们在旷野漂流，特别是后面三十八年他们在旷野漂流， 在旷野漂流呢，你知道他们有起行，有安营，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有安息。等到他们进入迦南以后，他们就住下来了，那就是安息。可在旷野呢，他们有的时候要起行，有的时候要安营，起行安营，起行安营，就不断的在这里重复。所以旷野的经历呢，可以代表我们魂的经历，因为我们魂常常没有安息，就是我们好像有了一点安息，过一阵子又被飘起来，所以说到了魂的游荡，游荡在哪？所以进入迦南以后呢，他们就不需要漂流了，他可以吃当地的土产，还可以在那里敬拜神。所以希伯来书就用这一段的图画，这一段的背景来告诉我们，有一个安息是为我们存留的，就是你必须要进入迦南，也就是进入基督，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当你真的是进入了基督里面，你住在那里面，你可以享受一切的丰富，就不再漂流了。所以这个安息呢，是神的特别为他的子民所存留的，在那个时候呢，他能够进入安息，能够歇下自己的一切的功，好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他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呢，是我们必须要竭力进入的。所以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告诉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那希伯来书4章11节就叫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但他知道这个安息呢，你必须要竭力进入，因为我们一般的人进不了。我们知道，当人犯罪以后，他就失去了安息，不管是我们的魂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都没有安息。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所以我们每一个背负最重担的人，我们都有了安息，因为我们知道最永远的那个刑罚在哪去，就没有安息。但接着主又说，我们要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因为我们的主呢是柔和谦卑。你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因为我们里面不柔和不谦卑。柔和是说到我们对神的旨意不刚硬。所以每一次你看我们环境一起来以后，我们为什么会被挑动？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环境，我们怕这个环境。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环境是神给我们的，没有一个环境不是从神的手量给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抵挡，我们里面是柔和的，你看你就能够安息。不但柔和，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说呢，对自己你没有什么盼望，你不会要求更多，要求主给你的更多，你满足于主给你的，你就能够谦卑。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要我们呢，也是柔和谦卑，要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在经历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抵挡神的旨意，我们不为自己谋求什么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安息，那是一个更深的安息。这个是我们要进入的，这个安息要竭力进入的安息。很可惜，你知道，我们一方面我们忧虑紧张，我们真怕我们好像会遭遇到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常常活在一个没有安息的光景里面。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好的安息，我们盼望努力能够做到，能够活出好像我们基督徒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一样，结果我们活不出来，我们也没有安息。但事实上呢，主是告诉我们我们只要服他的恶，学他的样子，我们只要按着他的，跟随着他一步一步往前就好。因为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成了，他已经做成了，我们只要学习来进入十字架已经完成的工作，我们不需要靠自己挣扎，不需要靠自己奋斗，只要相信，只要仰望，不是自己努力去做，而是让他来活。所以这一个功课呢， 这常常我们天然学不会，因为我们喜欢努力，我们需要靠自己，我们不会，我们不相信，我们不能仰望。事实上我们只要相信主已经做成，我们只要与他联合，我们只要继续仰望他，让他在我们里面来活，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安息。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在我们没有进入这个安息前，我们需要竭力。就是说不是靠自己在那里挣扎的，只要竭力放下自己，把自己摆上，摆在主的祭坛上，让圣灵来做，让圣灵借着神的话来在我们里面做分开的工作，不要自己去胡思乱想，自己去分析，只要单单的相信依靠，把自己交托，重复这样的操练，就是竭力进入。我们从前因为不懂这个，所以我们竭力很辛苦的努力挣扎，结果带下来是更多不能够得到的安息。事实上主已经做成了，事实上你要做的就是交托自己，相信仰望。我们需要一个态度，就是跟主说啊，当我们这样摆上了，跟主说，主按着你的心意，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做在我的身上，就是我愿意接受，我不逃避，我愿意把自己摆上，不拒绝，让你在我身上做成你要做成的工作。我们也跟主承认，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会失败，但是求主用恩典托住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愿，愿主成全，主会做成的。这是我们竭力进入安息的一个秘诀，秘诀就是如此，就是奉献、交托、相信、仰望。好，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不逃避，我们接受；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求主的恩典托住，一直到主做成。当主做成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进入那个真正的安息。这时候外面有风浪没有错，就好像海上的浪很大，但是海底呢总是最安息，这是我们要进入的，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到啊，不要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免得跌倒。所以他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应当学习我们的主，所以主要我们学习他，不要学那些不信从的人。我们常常看人，我们常常看错了，我们就跟着人去了，不要去学那些不信的人。我们要学习我们的主，他心里柔和谦卑。因为希伯来书讲到的这个背景，特别提到那十二个探子进迦南的故事，其中十个探子是没有信心的，只有两个人有信心，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入了。他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们两个人是要学习的榜样。圣经上讲到他们什么样，他们另外有一个灵，就是另外一个心智，原文就是另外一个灵。他这个灵呢，就是专一要跟从主，他不看环境。你看60万人都反对，他们两个人就专专的看得住。今天如果你看环境都在跌倒，都没有人要走这条路，所以我们不要去学那些不信从的人会跌倒的。我们要学习主，我们要学习这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有单一的心智，专心跟随，全心跟随。所以要学呢，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要看那些在神面前有美好灵性的人，使我们能够进入基督他的丰富，进入那个迦南的美地。所以我们不要好像主对保罗所说的，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知道我们越不愿意顺服，我们越不愿意交托，其实我们的路更难，因为你在用脚踢刺。刺本留的主人从来没有要用刺来伤他，但你踢的时候你自己伤了自己。所以 我们最好的态度就学习顺从。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主，我们自卑下来，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知道任何一个环境不是人给我们的，不是环境给我们的，甚至不是仇敌给我们的。虽然有的时候是仇敌，但也是神许可，因为神要借着仇敌呢来炼净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要学的一个功课，要反复操练。因为当我们真的进入那个安息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的生命就达到成熟了。所以我们生命的成熟跟安息有极大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安息，但你不要觉得夸口，那只是你的环境还没来而已。所以不是说这个安息是经过风浪的，那才是安息的。所以我们小心，我们不能够满足于我们的环境。好，那在这整个的这一段我们所交通的，我们要来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就想要用诗篇129篇来做结论。用诗篇129篇，诗篇129篇，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过。那这一段的背景，我们知道那是跟创世纪32章有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创世纪的32章。我们特别看27跟28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27节跟28节，创世纪32章27、28节。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129篇的这个背景。他说以色列当说，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以色列呢，原来是一个雅各。可是现在以色列当说呢，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当以色列在回想他一生的时候，他的遭遇，他的经历，他回想这一生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以色列啊，你当初从我幼年以来，就是他还是雅各的时候，从我还是雅各的时候，从我才出生的时候，从我在成长的时候呢，敌人屡次要苦害我。你看，这是雅各的经历。他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却没有胜了我。他没有胜他。你看，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仇敌要胜他，没有胜过，他得胜了。所以，我们要稍微来复习一下创世纪32章的这一段雅各的经历。因为这里特别提到雅各呢，因为在神在他身上啊，常年的工作，很多年的工作下来呢，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步，现在呢就成了以色列啊。所以这个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了。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讲到是神的王子的意思，就是与神要一同作王掌权的意思。所以雅各本来呢，他是一个满了诡诈的人，充满了什么？充满了自我。如果你读雅各的历史，你就知道这个人诡诈，充满了自我。可是很奇妙，在他天然的里面啊，有一种渴慕，他渴慕呢，想要神的祝福。 你知道这个雅各就说到我们个人的经历，你知道我们天人充满了什么诡诈，我们非常诡诈，甚至我们啊，你如果你觉得你天然比别人没有那么诡诈啊，但神光照你的时候发觉在很多事情上你真的蛮诡诈的，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们好会保护自己，而且我们充满了自我，而且呢我们里面特别在我们蒙恩以后，我们里面呢很渴慕什么呢，神的那个祝福，我们盼望得到什么呢，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不懂得这个名词长子的名分，但我们就想得到神要给我们那个最好的东西。雅各就是这样的人，可是你看哦，雅各虽然是这样的人哦，后来呢，真的变成了以色列，真的成为神的王子了，真的要与神一同作王掌权。那这是神呼召我们，神拣选我们，要我们做到的。因为有一天神盼望我们跟他一同作王掌权，我们要成为神的王子。他是王，我们的主是王，我们是王子。这是神长年累月在雅各身上的工作，其实也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雅各有这样的愿望是好的，只是呢他用了自己的方法。你知道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渴慕呢，我们也是用自己的手来抓，我们不知道神的方法，而且我们的方法常常跟神的方法是相反的，所以呢我们就受了很多的苦。所以雅各他回想他的一生的时候，以色列回想他一生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在受苦，有很多的敌人敌人屡次要苦害他。那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发觉有很多的人在苦害我雅各呢，他在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就跟他的兄弟以扫在争了他出生的时候我们晓得你根据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二十五章二十六节那边讲了，他出生的时候抓着他兄弟的脚跟出来的，
你走在那个话，
所以你看二十五章二十六节二十六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所以从你看从这幅图画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雅各在他母亲肚子里的时候，他就想要争那个长子的名分，他想要先出来结果呢他哥哥出来了，他还抓着他的脚跟，你看他巴望他先出来。所以这里可以看见他从他还在母腹中的时候，他那个天性就想要跟那个他的哥哥在争。你知道我们的天性就这样，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性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就想要抓。虽然他没有抓成他是还是第二个出来，但是后来呢我们就看见了他还是骗了他的哥哥一碗红豆汤，就让他的哥哥以扫把长子的名分给出卖。所以你看见他是用他的方法来夺的，他的心愿是好的，但他没有让神来做，他用他自己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我们没有等候神，我们用自己的方法，你看我们没有安息。一个安息的人是怎么样呢？他等候神，他把自己交托神，他让神来做。但是呢，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方法，你就拼命努力，拼命努力，就很愁苦。你会发觉敌人要苦害你。那不仅他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到创世纪二十七章的时候呢，他又骗了他的爸爸，得到了什么长子的祝福。那他骗到了长子的名分，骗到了长子的祝福，带下来的是什么呢？他的哥哥以扫想要杀他报仇雪恨。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有他的方法，他似乎是胜过了他的父亲，胜过了他的哥哥，但是结果呢却是他逃亡。 你看我们人的方法就是这样，我们有我们的方法，我们用我们自己方法来抓，似乎我们赢了，但事实上呢我们却输了，我们就开始逃亡。那这是我们的经历，如果你回想你的一生的经历呢，很多时候你似乎你赢了，但事实上你输了。好，结果逃到了拉班那里，我们知道拉班是非常厉害的对手，拉班是另外一个雅各，或者说雅各是另外一个拉班，但是你看雅各非常厉害，他似乎胜过了拉班。我们知道他怎么样用计啊，把拉班的羊都变成他这边来了，拉班的两个女儿也变成他的妻子了，似乎他赢了。但是如果你读创世纪31:40-42的时候，你看他事实上受苦的是他。创世纪31:40-42，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就是在拉班的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你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你看见他似乎赢了，事实上呢他在受苦。如果不是神干预呢，他命都没有了。所以现在神干预他才能够安全的回来。但是现在呢，面对他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就知道他现在面对的是以扫带着400个人迎面而来。20年过去了，他不知道他兄弟还在想什么，是不是还在报仇雪恨，而且是带着400个人来。如果他哥哥欢迎他，不需要带400个人。所以他一生都在与人争，而且他觉得他得胜，但是呢他却不断的受苦。所以这是当以色列在回想他的一生的时候，这是他的写照。现在来到了创世纪32章，就来到了皮鲁伊勒了，他就与神的使者在那里摔跤，一直到黎明。所以你看他摔了一个晚上了，所以雅各很能够摔跤的，神都胜不过他，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所以你看见神的使者也胜不过他。结果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为什么说神的使者胜不过他呢？原来他一生与人在征战摔跤啊，事实上呢他是跟神在摔跤。所以皮鲁伊勒的经历是把他整个一生的经历呢浓缩在这个点上面，就他一生在跟这个人争，跟他哥哥争，跟他爸爸争，跟他拉班在争，事实上他是在跟神在争。所以皮鲁伊勒就是把这一段呢做一个总结，他是跟神争战，连神啊都胜不过他。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这个天然的我们这个肉体有多强，有多强。一直等到神做事了，神的使者就把他大腿窝一摸，他就瘸了。所以你看见摔跤的时候最重要的力量还不在你的手，力量在乃是在你的大腿窝。所以当神这么一摸的时候，他的力量就消失了。结果他怎么说呢？那人他就留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所以你看神的使者其实可以走掉的，对不对？可以走掉，因为他赢了嘛，神的使者把他抓了大腿窝嘛。然后但是神的使者好像说，你让我走，让我走，其实暗示他什么呢？你不要让我走， 啊，因为你现在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所以这是神的心了，明白？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做破碎的工作，事实上呢，神要祝福我们。啊，神破碎了我们，不是他就走开来了，他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表面上你看见啊，雅各失败了，因为他的大腿窝溜了嘛。瘸了，没有力量。但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却说怎么样呢？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很奇怪啊，就当雅各他以为他胜过其他的人，当他以为他胜过神的时候呢，事实上他在受苦。但是当他觉得他失败的时候呢，神说你得胜了。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属灵的原则。那讲到这里，我们先回到何西阿书，我们来看一段历史。何西阿书的十二章，我们来看一段何西阿十二章。但以理书的后面啊，但以理书的后面，何西阿书十二章，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三到第五节，讲到雅各，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啊，这是他出生的时候。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这是毗卢伊勒的时候啊，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你看他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却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所以就在那个晚上，就是毗卢伊勒的晚上，他成了以色列。因着他的软弱，不是他的刚强了，因为他的大腿我瘸掉了。因着他的软弱而非刚强，他与神摔跤得了胜。所以你看这很特别的，当他心的深处发出哭泣眼泪呼喊的时候，他得了胜。从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就不再叫会抓脚跟的雅各，而是以色列，一个被神的灵管制的人。所以你看何西阿在讲到以色列他们这些人的那些历史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用雅各变成以色列这个历史呢，啊，来对何西阿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话。那就讲到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一段话。好，然后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三十二章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啊，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就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失败的时候，也就是当你的肉体，当你的天然的那个己，被置于死地的时候，就是被压制的时候，当你把你的肉体跟你的，就神借着环境让你的肉体让你的己是伏在他十字架底下的时候，是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虽然好像从外面来看你让神让人胜过了你，但是在神来看呢，这是真的得胜。所以什么时候你靠着你的肉体你的己你胜过了别人，那你是没有十字架的功课的，神说你失败了。但什么时候好像你的肉体你的己呢，被十字架压服了，被置于死地了，从外面来看呢，人胜过你们，神胜过你们，但神说呢，你与神与人较力，你都得胜了。 这是真正的得胜，这是属灵的得胜。所以神破碎我们啊，对付我们，是要把我们里面的雅各呢除去炼净，好把神的性情呢组织在我们里面，成为真正的以色列，成为长子，得到长子的名分，得着长子的祝福，与主一同作王。所以这是属灵的原则，这是属灵的，这是雅各一生遭遇苦难变成以色列的经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我们蒙恩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就羡慕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属天的祝福，好像我们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不单纯的，当然我们一切都是以自己做中心的，我们渴慕的祝福，但是我们不渴慕主，我们的方法也不对，我们是用肉体，自己的肉体，用自己的智慧啊来成就，所以我们与人与环境啊与天的论争。感谢主，神没有放过我。如果不是因为他干预，我们早就被苦害了。所以诗篇129篇就讲到了，敌人屡次要苦害我，却没有胜过我，把我们打倒。所以诗篇129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这一段故事，讲到雅各变成以色列，讲到我们的光景完全一样。所以如果你有了这段经历呢，你也会发出，但你在回想你的一生的时候，你也会像诗篇129篇所讲的，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却没有胜过，这是我的经历。好，然后第三节怎么讲呢？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根，根的犁沟甚长。我想我们在座的都看过牛怎么样用犁来耕田，我想我们都看过那个犁呢，在是非常利的尖的啊，它从那个干地上面被拖过去的时候，是把这个地呢就活活的把它刺开来，然后破开来，那个干地就被破开来。这是什么一幅图画？这讲到雅各，或是讲到我们被人长时期的对付，不管是被人或是被环境来对付。你看我们都有很多的环境，你想到那些环境怎么来破碎你的时候，就是这么一幅图画，就好像有人用那个犁哦，在你的背上这样划过一样。你那个被对付的感觉，就像犁刀在你背上划过，又深又长，血肉模糊。如果你有这个经历，你就懂我在讲什么。把里面那些不好受的那些啊，都显暴露出来，显露出来。血肉模糊，所以他说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根，根的犁沟甚长。所以这个如果是雅各来讲呢，雅各真的是有这个经历，你看20年在拉班的手下受尽寒窗，不得合眼，但是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是有目的的，因为每一次的用犁而耕的时候是有目的的，为了什么？为了撒种，为了撒种。你要知道耕得越深的时候，那个犁哦，犁到耕得越深的时候，你知道种子就能够扎得更深。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肉体要对付的， 所以神不是苦待我们，而是要成全我们。当我们越被跟得越深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生命就越能够丰收。所以神不是苦待我们，神是要怎么样？要成全我们，否则生命的种子不能够生长。所以他说，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根的犁沟生长。我们天然人是充满了肉体，充满了脂，你不破碎的话，你没有生命，不可能有生命的。即使你听了主的道，就好像怎么样呢？主讲他道，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又落在路旁的，被飞鸟吃尽，又落在什么荆棘里的，被挤住了，根本没有办法生长。所以呢，神允许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就好像犁在我们背上划过，把我们那个肉体，把我们的脂呢破开来。这时候呢，你知道，宝贝在瓦器里面能够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所以你现在懂得什么叫做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跟着犁沟生长。第四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谁是恶人？我们常觉得别人都是恶人，跟我们作对的是恶人，但最大的敌人，那个恶人是我们的肉体，是我们的己。所以一切的痛苦是要败坏我们的肉体，这个恶人。所以只有经过苦难能够学功课。但是恶人呢，不会永远作恶的，因为这边特别讲到恶人的绳索要被砍断。所以神是公义的，他这边特别讲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叫我们受苦过于我们应当受的，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所以神有他的时候的，时候到了呢，他砍断这个恶人的绳索的，他不会让我们肉体一直猖狂下去，到时候神要亲自来坚固我们，来成全我们。所以这个是好消息，耶和华是公义，不要忘耶和华是公义，他要砍断恶人的绳索。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我们的肉体到底要折磨我们到什么时候，但是不要忘耶和华是公义，他要砍断恶人的绳索，他不会让他继续猖狂下去。时候他有他的时候，他要亲自来坚固来成全。好，第五节，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什么是锡安？我们都知道锡安是大卫的宫殿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大卫掌权的地方。所以锡安代表了就是神在我们里面掌权，神在我们里面。那谁是恨恶锡安的呢？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的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每一次你想想看，你愿意，你有这个心愿要跟随主的时候，让主在你身上掌权的，常常抵挡你最厉害的就是你那个恶人，就是你那个肉体，总想讨价还价，总想躲避。所以他不愿意神在我们里面掌权。可是这里讲得很好，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所以到时候的肉体都要怎么样？退后蒙羞，因为神要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工作，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他说，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第六节，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 未长成而枯干。什么叫做房顶上的草？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的房子，他的房顶呢是平的，是平的，而且呢他们很多时候是用草来搭建的，用草料做砖嘛，你看其实是草。所以你记得彼得他曾经在约帕那个地方，靠近约帕那边地方在祷告，他就上了房顶。主耶稣也讲说，你们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所以人常到了房上房顶上去。那因为他那边是他们是用草搭建的，用草做砖，所以他常常会有什么，会有草的，房顶上是有草的。所以房上的草呢，因为没有土或者土很浅，所以呢它长得很快，但是长不大，一下就枯干了，所以它没有办法长高长大。所以呢它没有办法长得很好看，因为草要长得高大才好看，它就只有一点点。所以呢它这边特别讲了，愿它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所以还没长大了就枯干了，因为太阳的照射嘛，就枯干了。那这什么意思？这讲到我们的肉体。肉体你不能给它放到房顶上的。肉体要放到哪里呢？肉体要放到脚底下的。所以肉体你不能把它放到高处，你要把它放到低处的。你要放在低处要受圣灵的管制的。肉体应该是放在什么？放在十字架底下的。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你看我们的肉体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得意，就好像什么呢？房上的草。你看，当我们骄傲、当我们得意的时候呢，就在房子上，你还没有在十字架底下，而是在房顶上，又骄傲又得意。但是正在夸口的时候，就枯干了。所以肉体的夸口、肉体的骄傲啊，没有办法持久，因为它必须要放在十字架底下，它必须要放在低处的。所以说，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禾捆的也不满怀。所以你看，收割的时候，不够一把，捆禾的也不满怀。这说什么呢？所有出于肉体的都是虚空的，都不能持久，虚空的就是虚空的。所以活在肉体里面呢，永远不能够满足，一生是虚空的。你暂时可以满足，所以我们活在肉体里面暂时真的会满足，就是因为这些暂时的满足，我有时候我们舍不得，我们疼爱我们的肉体。但是神的话非常的清楚，肉体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的。你换了一样东西，你还要再换另外一样，很快你就要换新的了。为什么？你一生是落在虚空的底下。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是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如果你读路德记你都知道因为在当时他们收割的时候特别是你在丰收的时候，在收割的时候，人经过你的田，你的麦田，他们通常都会说祝福的话他们愿意与你一同喜乐，因为当你在那边收割的时候他们经过，他们就说愿耶和华祝福你他们是奉耶和华的名在祝福你们，他们看着你们收割满怀他们非常的高兴，他们与你一同喜乐但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呢，得不到神的祝福，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他们这边讲得很清楚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你们，也不说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所以唯有活在神的面前，活在圣灵里面，在神的面前 那个离根的深，才能结实百倍，过路的人才能都会祝福，说愿平安归你。所以诗篇129篇就是我们过去这几天的一个总结。好，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30章。我们盼望能够跟他做一个结束，讲了好多次了。好，第22节，以赛亚书30章22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铸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所取吧。所以当我们被炼净之后，偶像就出去了。这是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偶像都是包了金银的，都不是真的，它实在是败坏我们。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神有个目的，神要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彰显神，这神造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一生的目的是让神来充满，让神在我们身上被彰显，这是神造我们的目的，这是我们应该要活出来的目的。但是因为罪，因为那个堕落的己，因为这些偶像呢，就破坏了我们。只有我们因这些罪、这些己、这些偶像，结果我们里面所彰显的都是什么？彰显的都是仇敌。所以主耶稣曾经说：“你们的父魔鬼。”为什么是你们的父呢？就是儿子就是彰显父亲的嘛。你们彰显的就是魔鬼那个样子。所以人如果落在不是被神充满，是被罪、被己、被野兽充、被这些偶像充满的时候，他彰显的就是仇敌，彰显的就是那个兽的那个兽性。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被炼净了，所以他能够说，对偶像说去吧。然后从23节开始，我们就看见了神的祝福就临到了，神的祝福就临到了。23节到26节是一段，我们来看一下。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所以你现在看见，现在种子可以撒在地里面了，因为经过离根以后，你看它根的甚长，但现在种子可以撒下来了。所以离根不是说没有目的的，是为了撒种的。那你将种子现在撒在地里面，结果是主要降雨，所以你看主要赐福了，在其上，便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所以你看见这要结实百倍的，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家园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进的。所以你看见这里不仅是说到那个生命的丰盛这些牲畜啊、牛驴啊，都跟工作有关系的。所以不仅是生命的丰盛，而且在侍奉上也都是满了祝福的。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你看，这讲到了神的审判终要临到的。但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审判的时候呢，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所以你看，这是神的祝福。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日光必像月光，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增7倍，像7日的光一样。所以你会看见呢，当这一切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你看那个生命的丰盛 祝福、医治、荣耀就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懂得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你就认识爱了，你就发觉你所有的遭遇都是出于爱。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不是我们所能测度的。而且呢，结果是什么呢？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所以你看见现在神充满了我们，他有他的生命，他用他的祝福，借着他的医治，借着他的荣耀来充满我们。这时候呢，你看这个光要七倍，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光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就个人的生命来讲，是何等的美。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把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就讲到这段经历。好，然后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看那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烧起，烈云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他的气如瘴疠的河水，直涨到井下，要用毁灭的衰罗摔进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脚踝。你看这个是，这是讲什么呢？就这进处来讲，因为当时是讲到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们受亚述的攻击，他们想要去求埃及的帮助，但是呢，神给他们看见，神的审判要临到亚述。所以他说，看啊，耶和华的名从远方来，怒气要烧起，烈云要上腾。你看前面讲到神的百姓，而且日光月光像日光，日光要加七倍，像七日光一样，但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像烈云上腾，他的嘴唇满有愤恨，他的舌头像吞灭的火苗要烧尽这一切，他的气如瘴疠的河水，直涨到景象，要用毁灭的衰落摔进列国，并且在众民的口中必有使人错行的交换。所以神的审判要临到亚述，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幕后的，这个时候讲到最后给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个最终的审判就像这个样子。但是二十九节讲到什么？神的百姓怎么样？你们必唱歌。你看向着仇敌在审判的时候呢，神的百姓要唱歌，像守圣洁的夜间一样，并且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上。所以二十七节二到二十九节给我们看见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一面你看见神的审判非常可畏的临到 神的仇敌，神儿女的仇敌；另外一方面呢，神的儿女呢，神的百姓在那里欢乐啊，因为神为他们伸冤。好，那三十节到三十三节，他讲耶和华必使人听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鞭炮。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慌，所以你看这个审判是临到亚述。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耶和华必将命定的杖加在他身上，每打一下，人必击鼓弹琴。打仗的时候，耶和华必抡起手来与他交战。原来陀斐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着急。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审判啊，临到亚述，也讲到最末后的光景，所以跟我们即将要来的这个整个末后的审判有极大的关系啊。那这一段话特别是讲到当神审判的时候呢，他又显出什么？显出神的威严啊，所以他就特别提到威严，也要显出什么？神的能力，因为你这里看到他的膀臂啊，所以这是讲到神对亚述的审判，也讲到末后的审判。我想这个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会再稍微再多讲一点，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那个祷告，有点安静，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把你自己的话，把你的心意，把你怎么样来带我们啊，怎么样做工在我们身上的路，那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相信你这些话摆在我们面前绝对不是突然的。主，一方面你爱我们，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仍然把你的心意，把你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另外一方面，你也鼓励我们能够来走这条道路，因为知道时候不多啊，你盼望我们在还剩下不多的时间，你还给我们怜悯恩典，给我们这些时间的时候，主，你盼望我们能够跟得上，还给我们回头的亮光，愿意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愿意我们能够伏在你大人的手下，让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要做成的工作，使我们不拒绝你，不怀疑你，不抵挡你，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能够舍己，能够来跟随你。主，救我们脱离那个宗教的虚假，救我们脱离那只是嘴唇尊敬你，心却远离你那个光景。主，我们承认我们的心常常远离你，我们的心在你之外思想许多的事物，都是虚空的，都是收合捆的时候不能够买一把的。我们的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虚空败坏的光景，让我们真是活在那个属灵的世界里面。我们重新把自己献上，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做成你的工。主，鼓励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当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主，你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这个路上，让我们不惧怕，让我们真是看清了，原来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爱，知道你的爱是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把我们自己献上，好让你所要充满一切所充满的能够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怜悯我们，祝福一切听到你自己话语的人，给我们恩典能够献上自己，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